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耶利米哀歌，朱青鸟撰稿，赵蔚然编审，范强、古灵联合播讲。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研讨学习圣经神的话语。
朋友您好，很高兴能和您一起研读圣经。范强啊，我们现在要研读圣经里的哪一卷书呢？
古灵啊，是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旧约圣经有五大部分，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和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耶利米哀歌是大先知书中的第三卷，紧跟在耶利米书之后。古灵啊，你记得大先知书有哪几卷书吗？
我记得啊，大先知书有五卷，按次序分别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我也知道啊，先知书中五卷篇幅长的是大先知书，十二卷小先知书呢篇幅就比较短，但是耶利米哀歌远不如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的篇幅那么长，为什么排在第三卷呢？
好问题。在希腊正典中，大先知书的排列次序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定，以赛亚是在主前八世纪做先知，年代最早，接下来耶利米在主前六到七世纪做先知，亲自经历了国破山河碎的惨痛历史，写下了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以西结比耶利米年轻，在犹大灭亡前夕和被掳期间做先知，但以理也是被掳时期的先知，一直活到古列元年，亲眼见到神释放被掳百姓回家乡。
哦，原来如此。你刚才说到在希腊正典中的排列次序，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还有其他的排列方式呢？
是的，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排列次序是在犹太经典被翻译成希腊文之后才有的。这个希腊文旧约版本被称之为七十世译本，后来基督教圣经的新旧约正典也接受了这个编排。不过在更早的犹太希伯来文经典中，耶利米哀歌并不属于先知书，而是归到著作或者叫圣卷之下。
我想多问一句，为什么犹太人要把他们的经典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而且啊，把这个翻译版本称之为七十世译本呢？
这就要谈到犹太人的历史了。主前586年，巴比伦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大国之后，犹太人散居到世界各地，传说先知耶利米也被迫去了埃及。犹太人的后代在异国他乡繁衍了几代之后，渐渐失去阅读自己民族语言希伯来文的能力，就像今天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后代往往不会读中文一样。犹太教的文士为了让子孙后代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历史，并且传承独一真神的信仰，就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也重新做了一些校对编辑。当时希腊文是世界性的语言，就和今天的英文是世界性语言一样。
嗯，我明白了。这七十位令人尊敬的犹太文士做了一件流芳百世的工作，让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儿女都可以阅读祖先传承下来的信仰经典。犹太人在教育子孙后代跟传承信仰这些方面真是令人敬佩啊。
是的，不仅仅在文字翻译方面，犹太人也非常注重纪念他们的历史节期，在节期要诵读相应的诗歌，在逾越节诵读雅歌，在五旬节诵读路德记，在祝棚节诵读传道书， 在普尔节诵读以斯帖记。耶利米哀歌是纪念圣殿被毁日，时间大约是在犹太历法的阿布月上旬，大约是公历的七月中到八月初。这个节日是要纪念两次国难，第一次是主前586年阿布月9日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攻陷，圣殿被毁，君王和百姓被掳走。第二次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的军队攻陷。
这么说来，犹太全民每年都要诵读耶利米哀歌，让百姓世世代代都记得，就好像咱们中国人说的前车之鉴，后世之师。
是的，这之前三个星期以色列百姓要禁食祷告，如同但以理禁食祷告21天一样，到圣殿被毁日当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要共同祷念，并且禁食24小时。按照传统，是坐在地板上点着蜡烛诵读耶利米哀歌。今天有些基督教会也在圣周，就是主耶稣受难前的那一周，阅读耶利米哀歌，纪念主耶稣为救赎我们和承担我们的罪而上十字架。
嗯，我也想到按照书名来看啊，它的作者应该是先知耶利米，对吗？
提到书卷名，又有一段历史变革了。旧约不少书卷名都是取自卷首的第一个字，耶利米哀歌第一个字是和敬，它也出现在2章1节和4章1节。英文把它翻译为 how， 意思是问怎么会这样，表现出一种受到惊吓难以置信的情绪。
和敬这个词跟耶利米哀歌这个名称有什么关系呢？
在犹太风俗中，为去世者所写哀歌的第一个字就是和敬，因此希腊文其实是一本的作者就干脆采用哀歌 Lamentations 作为书名，在前面加了耶利米，全名就成了耶利米哀歌，并且还在卷首加了一段解说。古灵啊，请你来读一下这段解说词好吗？
好的，我来读。当以色列民被掳巴比伦之后，耶路撒冷变为荒场，耶利米坐在城门口哀哭，为耶路撒冷举哀说。嗯，这么说来，耶利米哀歌这个名字从希腊文旧约其实是一本就开始了。圣经历史真是好悠久，从一卷书的名称都可以读出几千年的沧桑历史。我也由此想到，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必定是耶利米了。
是，从当年把希伯来经典翻译成希腊文的犹太拉比，到今天的许多圣经学者都认为耶利米是作者。耶利米出身于祭司希勒的家族，是与小先知哈巴谷同时代的先知。耶利米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耶和华差遣的或提拔的，古英文翻译为 God will exalt。 耶利米预知灾祸要降临，却没有人信他，他屡遭逼迫，常常哀哭，被人称为哀哭的先知。在现代英文中，他的名字 Jeremiah 就有了悲天悯人的预言者的意思。历代志下35章25节与耶利米自己的叙述都说明，在犹大国陷落时，耶利米正担任先知，他亲身经历了圣城的沦陷。耶利米书2到5章8到10章12到15章也都是用诗歌题材写成，音韵哀怨催人泪下。不过到了近现代，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是吗？这些人有什么证据说耶利米哀歌不是耶利米写的呢？
他们说哀歌与耶利米书有不协调的地方，比如对谁该承担犯罪的责任。哀歌5章7节说，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意思是说人在替祖先的罪受罚。但是耶利米和以西结都强调个人的责任， 不必为祖先的过犯承担责任。此外，在文字、情绪表达等方面都有不完全协调之处。还有思想方面，哀歌作者对君王首领很尊敬，先知耶利米则常常严厉地指责这些大人物违背神的旨意，祸国殃民。此外，哀歌作者比较尊重宗教礼仪，而先知耶利米则态度不同。
我想，一位深爱孩子的父亲在责备犯错的孩子的时候，会比外人更加的严厉。耶利米眼看从君王到百姓都灵性麻木，不断犯罪，实在忍无可忍，才说很重的话。可是等他亲身经历了家国灭亡，百姓遭难，心碎之余，怎么忍心再责骂遭难的同胞呢？
古灵啊，我很喜欢你的解释，爱之深责之切，本是人之常情。在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把圣殿称之为贼窝，严厉斥责那些亵渎圣殿的领袖。主耶稣在驱赶圣殿中做买卖的人时，也曾经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与先知的思想是一致的。
那么这卷书应该就是耶利米亲笔完成的，是吗？
关于这点，有人说，哀歌虽然出自耶利米之口，但执笔润色的则另外有人，就像耶利米书的执笔者是巴录一样，哀歌的执笔人可能比巴录文学功底更深厚，加上后代编辑者的整理润色，这显得与耶利米书风格有些不同。不管谁是作者，这卷书能够进入圣经正典，就说明其内容是出自神的启示。
如果耶利米哀歌的作者是耶利米，主题内容是哀悼耶路撒冷被毁，那么他的写作日期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的同时或者不久之后咯。
是的，根据耶利米书52章12节和列王记下25章8到9节的记载，耶路撒冷陷落的日期是在主前586年的阿布月五月初七到初十日，相当于公历的七八月。巴比伦军队毁坏圣殿，掳掠财产和青壮年居民，只留下穷人和老弱病残者。哀歌的作者为圣城的浩劫而举哀痛哭。
我记得圣经中的诗歌题材有赞美诗、感恩诗、纪念诗、信心诗、智慧诗等等，说起来哀歌是很独特的类型。你刚才也提到犹太人做哀歌追悼逝去的亲友，为什么这种比较负面的诗歌也被收入圣经正典呢？
你问到点子上了。通常一位受伤者的经历会与原来的信仰产生一些冲突，而旁人的说教论断不但无法安慰他，还可能像在伤口上撒盐。如果他仍然追求信仰，并且不肯带伤离家出走，就只能到神面前陈情立辩，哭泣呼喊。所以哀歌通常表达了七个方面的诉求，第一是祈祷，第二是申诉，第三恳求帮助，第四认罪或者表白无辜，第五咒诅敌人，第六相信神的回应，第七赞美和祝福。当诗人确信神将为他伸冤解困赐福等，他就会赞美神，所以哀歌常常在最后转为赞美的诗歌，这些在今后的课程中再细谈。
我们人啊，的确是很软弱，需要对神哀哭倾诉求怜悯。那么除了耶利米哀歌之外，在其他圣经书卷里面是不是也有哀歌的文体或者段落呢？
好问题。以诗篇为例，有三分之一是哀歌，历史书中也有哀歌，比如撒母耳记下有大卫王为扫罗之死做的哀歌，和为以色列的元帅亚尼尔所做的哀歌，先知耶利米为约西亚王的死而做的哀歌，也为耶路撒冷和犹大哀哭。历代志下20章记载，约沙法王面对强敌时 他的祷告也是哀歌，但是到最后变成赞美神的颂歌。有一位神学家叫 Klaus Westermann 说，哀歌是所有诗篇的根基，当人遇到痛苦就向神发出哀歌，得到神的回应就会感恩，感恩就是经历神，从内心深处赞美神。
我想死荫的幽谷常常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受苦的人可以从哀歌中得到释放和认同，也表达了对神的祈求信靠。只是啊，采用的音乐形式不是大调，而是小调。
是的，一首标准的哀歌往往有三个组成部分：追溯神过去的作为，陈述今天的苦难，赞美听人哀诉的神。这就代表了人的三种存在状况：方向确定、方向迷失、方向重寻。当方向确定时，人活在稳定的社会，对人生秩序有信心。当方向迷失时，人遇到苦难动荡，过去的人生秩序已经崩溃。到方向重寻时，人在苦难中紧紧抓住神，要再度奋起。
这就好像呢，人被安全行驶的车子甩落到荒郊野外，不明方向，找不到安全地点，只好呼求神重新的定位自己，再次的出发。那些深陷苦境的人也需要神给出一个理由或者回应，而不只是听人敷衍笼统地对他说，神必有美意在其中。
是的，古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非常亲密，耶和华神是活生生的，关心和介入他们生活的神。即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该受罚，也可以向神陈情申诉，然后从神得医治、释放和提升。他们到神面前陈述，不需用一套规定的语言，或者受拘谨礼仪的限定。
对呀，撒母耳记上一章10-20节记载说，哈拿因为不能生育，到神面前哀诉祈祷，祭司以利听他絮絮不休，以为他喝醉了酒，神却听他的哀求，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这么看来，圣经鼓励人直抒感情，发泄流泪，不仅仅是自怨自艾，而是要重新调整心情和视野，在神的怀抱中得到安慰，也得到希望和明天。
古灵啊，非常好的联想和解读。